哎喂，能听郭老师来了啊，老公，这是麦霸的那儿，啊，你看看你的声音怎么样？
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可以听到吗？
我这儿挺好的，我这儿听着声音很好，其他是用那儿的哈，都可以哈。行行，那就这样吧。
咱们今天我没真是没我讲的余地什么的，还学共同学习老人的，老人这儿讲的东西没法讲，咱们一块儿学习，到时候啊，还差1分钟不？
今天10大愿望就差不多讲完了，讲完的话，我们可以稍微再复习一下，就是说再读一篇吧。看邵东方一会儿应该在，让他再读一篇，再读一篇那个10大愿望，这个我觉得很重要。
是不是学老人的这个10大愿望里面的这个第一愿还没讲完呢？讲到第那个什么，好像是讲到那个，我贴一下啊，就是西方极乐世界啊，返土啊，我记得好像是讲到那儿。我先贴。
哎，我记得讲到第九了，第一愿，心中心的十种词。我就记得是讲到第九种了。
10大愿，10种持是都讲完了，10种持是都讲完了，但是10大愿这个老人写的，咱啊，
哦，对对对，讲到那边了哈，10种词讲完了，对，讲老人讲的这个是吧？对对对，还是你记忆好，对。
心中心的10种持跟10大愿本质上它的意思是一样的，10大愿的来自就是来自于千卷本，老人有讲。咱们说完了10种持，然后咱们现在看看老人的这个10大愿的第一愿。上一次有说过，老人的发挥的比较多。老人说了，修心中心法最重要的是行10种行愿，发10种愿，才有资格修心中心法。所以给大家讲一讲心中心法的10种行愿，一定要做到才能和心中心法相应。然后第一愿，是佛佛即信，法法无碍，亲近僧众。尊师如师，然后讲了，就是说，范字经行，讲到这儿，范字经行什么的，所以要成佛，一定要广度众生，这个地方也都讲过了，我记得是。就说成佛的话，不是说是我们帮众生，是众生帮了我们的大忙了。所以净土宗也是大乘法，互相不要诽谤，密法更是大乘法，和我们禅净土完全一样。现在西藏的大宝法王就知道汉地有大圆满法、无上密法，那个小喇嘛问活佛，汉地有什么大圆满法、无上密法？汉地的禅宗就是大圆满。禅宗就是密法，大圆满法就是说完全一样的，并没有二致，所以法法无碍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修心中心法，把这些目的都认清爽才行。这个说的是，这个是归去，归去是一样的，归去是没有二致的。这就是说到了这个佛佛具信，法法无碍，说到了这儿。亲近僧众，尊师如师。关于这一块，老人也有这一段，下面这一段。亲近僧众，我们大陆的有些人，有些僧众不亲近。美国的僧众倒好，走了几个地方，看出家人戒律守得很精严。大陆的很不守戒的很多。亲近僧众要尊师如师，要尊重的像这个释迦牟尼佛一样，就是我们的师表。这是说的是对于亲近的僧众要非常的尊重他，非常的尊重这个，就像尊重释迦牟尼佛一样。就是这个。那么这个整体的说的就是第一个，佛佛具信，法法无碍，亲近僧众，尊师如师。
哎，老公，他那个亲近僧众，他只是指的出家人吗？还是说既是包括出家人，也包括修行很好的一些不是在家人呢？
如果是单个的说，亲近的僧众，我认为就是指的当然不是在家人、出家人。不过他这里放的是佛法僧，你想佛佛具信，法法无碍，亲近僧众，我的意思是把它作为和佛法僧一块来理解吧。佛法僧三宝都很尊重， 然后也没有什么障碍，都是平等的，大概就是这样的。其实这也很简单，这还是究竟了义这儿，哪一个都是指的究竟了义的，还是归到这儿的，就是归到的是自性佛，归到的自性法，归到的是自性僧，还是在这自性清净。不到这儿，他都不可能，他都不可能那么平等。这十种持啊和十种心愿呢，简单来说就是这样。没有修心中心之前，要持就是按照这个持，就是你管它是什么呢，反正你就是你就别妨碍，别障碍，你就信，你就无碍，你就尊重清净僧，这就行。就是说相上的理解，了义上的不理解，但是你理解了，你能够尽量的去做，这就是没有修心中心之前，它是从相上或者从简单的字面的理解。修了心中心之后就不是了，修了心中心之后，这一切本来就是了然的。他看着这些，觉得看的就是很自然，很自然。他并不是那个修了心中心之后的话，就是说佛法僧为什么就是尊师如师，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无佛无法无僧，在这个地方上当然是尊重。这个地方上容不得你，容不得你有什么？容不得，别说是棒了，就是建立尊重他都没有尊重的余地。这样这到这就彻底到家，彻底放心了。这是分的。我认为这个十大行愿和十种持啊，都是分两种的。第一种是刚开始修的时候，第二种就是说修完了以后再看。你刚开始修，你理解到哪一层就理解到哪一层。应该说，我理解的就是说，每一个说法它都包括这个字面的意思和了义的意思，看大家能够理解到哪一层。啊，这个是王师兄贴的二僧。声闻僧、菩萨僧就是指的是修大乘的，这是大智度论的。应供僧和三归僧，应供僧就是佛以下的，佛以下一切凡夫沙弥都是，所以称为应供。三归僧就是声闻乘中的人获得四相果的。哎呀，其实现在剃度的人里面呢，大部分呢都还是这种声闻的见解，很可惜，很可惜。凡夫比丘无德可归，是以不取此二类僧为毗昙法中所分者。三归僧就是指的那个有僧人相的这一种的。凡夫比丘的这一种无德可归，是以不取，就是说的不是这个，说的不是这个，是说相上的那个，这就叫三归僧。应供僧，应供僧是指的是以下的凡夫啊、沙弥啊，这是应供僧。三归僧的意思就是指的是剃度的那一种的，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意思。但是这个声闻僧和菩萨僧这个挺有意思的。但是呢，你这个咱们知道就行，你拿着这个去跟那僧人去辩论，那又完了。出家僧难得，其实僧啊，僧的意思是和合众的意思，和合众的意思就是僧。怎么样能够和合众呢？也就是说什么这个有可以就是起居啊，利合同均啊，就是有什么的话大家分呢，这是一种。还有的就是说大家一块儿有高兴的事一块儿喜悦，大家的发愿是一样的，立志是一样的，发的愿是一样的。同样的因为法而去修正，这些都是属于是就是六合这个是僧的本意，僧的本意是和合的意思，和合众叫僧。凡夫僧可供，但不是皈依对象吗？从这句话的意思中我理解是这样的，他这个可供很简单，就是不学佛的人供学佛的，这个他是这个意思。其实在我们学佛的过程中可不是一直在受供吗？周围的多少人都在帮助我们啊。这个帮助我们有两种，一种是人家不经意的那一种帮助，这一种帮助有顺的帮助，有逆的帮助，还有另外一种的，就是你周围的人知道你是学佛的，他会给你帮助的，有没有啊？肯定有的，怎么会没有呢？是僧有德之众啊，你这个是其中的一个。我当时查过，我查的那个僧就是和合的意思，僧者众也，有德之众，如和尚一人不能成僧，必四人以上，有十人僧、二十人僧，就是有德者，和众一名为僧。凡和尚不知不得为宝，不知佛法不明心地的，我人三宝者，佛法僧也。此觉此名佛，鬼此名法，和此名僧。觉此、鬼此、何此，这就是说的觉，就是觉佛法、觉心地，这就是这个意思。但是啊，胡尘呐，你这个是僧的这个，你说一下来历，这个应该是后面的，这不是前面最开始的那些。你这个是僧是后来的，是出自于什么呀？ 不像是大智度论那一类的，应该是后再后面的唐朝以后的，唐朝以后的，这是后来了，这就是后来的，在汉地的解释。出处是哪里？子者指何事曰何物曰即曰心宝而已。佛昔所云之破戒僧，是指尚有戒体威仪者言，非今日之丝毫无戒者也。戒体且无戒相也失。啊、哦，乙亥讲演录，哎呀，我都忘完了。乙亥讲演录的，佛昔云之破戒僧是指尚有戒体威仪者，这是后人的解释，这就是说，是我还以为是唐朝或者是宋朝那时候，因为他用的是古语。佛昔所云之破戒僧是指尚有戒体威仪者言，非今日之丝毫无戒者也。戒体且无戒相一时，若列会者闻之，以为如此方便，亦只要发愿做个破戒僧足矣。佛法前途岂不危哉？而和尚且和尚而流入营业，亦其旧世之所好而趋之矣。世人所好者，程度如是之低，彼又安得不以惊颤骗人哉？哎呦，罪过罪过。看着顺眼的最关键的地方是指的就是此是什么地方，此就是心宝，就是心宝。若改变风气，做功德不重形式，唯行大德开示经义，以众法师方报以供养，彼自然亦改旧读经，数使和尚亦稍稍明白佛法之所以然，则功德不可思议。然僧戒堕落，不应归咎佛法，当辨明之。就是僧戒的堕落不应该就是赖是佛法的原因，还是这个社会跟这个两相就是影响造成了这个。但是呢，不管社会多糟糕，不管社会多好，只要是这个解脱缘没有断，一定是有解脱的人，只是说有的时候他是主流，有的时候他不是主流。我认为佛教徒他评判这个社会就是这样的，大乘的是不是能够占这个，占不占这个主流，就是这个意思。僧戒再堕落也有这样，就是说我修了新中心，修完了以后，就是说总体来说的话，参啊就是参学，咱们作为一个老师兄，咱就老老实实的说，不是什么老师什么的，咱就是一个普通的人，就是你参学在新中心以外啊，很难有一些就是能够同参的，能够让你觉得哎呀，就说是能在这儿参到一些东西，很难很难。跟新中心的师兄就比较容易，能够就是说到一块儿，也能够就是觉得哦，他身上有长处，我应该吸取他身上有长处，这个就更容易一些。新中心以外的就难。但是呢，我觉得我是见过有一些出家师，就是见过那么一个两个就是这样的，我是见过的。这种出家师的特点是什么特点呢？他在出家的这个僧众里面待的时间很长很长。第一个是这个，第二个他就是他不是主流。他没有担任什么什么很有名的什么很显赫的什么，当然很显赫的他可能基于那个位置他不好和我们说话，这个也有可能，再加上后来也就很少见到那些很显赫的人。是，总而言之就是说要明心地这回事啊，看看出家人这个情况来说的话，有滚打很多很多年，要滚打很多很多年的。你们这边早超过四个人了，也算僧团，有没有四个人去和？实际上的话再看一下，我当时的时候的话，我记着查的是和的意思，或者你查和僧的意思，和僧的意思，僧团呢就是和众，和众的意思就是说利和同君，义和同乐。义和同乐就是大家觉得这个地方是很高兴，大家不约而同的在这个地方很高兴。有的话呢一定随喜赞叹，还有另外一种也随喜赞叹的，人家根本都不在意这些什么悦不悦的，这个也值得赞叹。实际上很多修心中心的之后的是这样的，但是呢不能光这么挑还行啊，要看到光明的，你肯修学肯走向解脱，这是多好的事啊。你再不合格，你比起什么样的人，你比起他们，你比起世间的这争斗来，你试试。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不在那个世间的争斗里，那都是和，就是说的僧清净僧众。圆云老人说的清净僧众，这个如果没有的话，说持戒不缺，没说话，现在能听到了哈。持戒不缺，摄心常定，护法空相，行本无着。持戒不缺，我们修密法要延迟戒律。有人说你们修密法不持戒，那错误了。你看，老人说了怎么持戒，看，说你们修密法不持戒，这说明什么呀？这说明是到寺院里头领证吗？我们修密法是持大戒，持什么戒？我们持心戒，心一动就破戒。禅宗有一位心一动，你起心动念，你起心就是说的是这个，起心去着这个相，着什么相都不对。 禅宗有一位师父，有一位徒弟问师父如何，但是呢你着什么相都不对，有的人就说了，那我就不着持戒的相，你不着持戒的相，你连不持戒的相也不着，这两个在一块儿说，不能是光在这儿说不持戒，着一个不持戒，不着不持戒，光着那个不持戒的相，光着这个就是我不在意持戒不持戒，你光着这个其他方面你做的咋样啊，这里说的还是根本的明心见性，是这么说吧，这个持戒是什么，未曾持过戒，逗号未曾犯过戒，句号。我们持心戒，心一动就破戒。禅师有一位师父，徒弟问师父如何是破戒，师父说，你听到隔壁女子几面梳头时手环手势三环声音，你就是破戒。你看看，所以说心一动就是破戒，老人说的这，你看看有没有听过，谁没听过，心一动就是破戒，不是不守戒。那有人提一句了，恐怕不是吧，西藏人吃肉，吃牛羊肉猪肉，西藏人从前没有蔬菜，他没有什么粮食，他的粮食是青稞，像做酒的那些东西他没有办法，只好吃牛羊肉。现在啊，照规矩应该是吃素了，但是他们形成了习气，他们还是吃肉，就是说的是持戒不缺，就说的是这四个字，他们虽然是还是吃肉，那是有的地方的情况不同，有的地方他没有，他只有这个我就去过藏地，真的是那样，偏僻的地方吃蔬菜绝对是那个什么奢侈品，很奢侈很奢侈。他可能给你那有的条件好的，好像五明佛学院他们都是吃素的，现在再改了。但是话说来的话，那吃肉的时候的就没有成就的吗？成就的高僧大德多了去了，藏地也一样，藏地也有就是兴盛时期，也有没落时期。总体来说的话，跟汉地这个大概的时间都差不多，我是这么认为的。就是说的是持戒不缺，持戒不缺，这大家有什么要讨论的没有？哦，我记得前两天我去那个地方，有个师兄就问了，他说他的持戒他缺了，能不能明心，能不能正道了？他还说我回，当时他问齐老师，然后我插了一句说的不能。我也不知道当时我是怎么答的，应该是这样说，应该是这样说，你这个戒你看看怎么说了，咱老人说的，按老人说的是持这个心戒，你总有这个在，那你可不就不能正道吗？干脆就不能毒死你。还有一个啊，就是说从最简单最简单的戒相来说，最简单最简单的戒相来说啊，它是有三种情，什么都往到那个顶上去框，纵然是有这个动心什么的，就往那个邪淫上去框，你真的是不是啊，他犯戒的话，如果按照我们这个五戒的这个戒相上是这么分的，你起了杀心，然后你去杀了，而且呢你实施了你起了杀心，第二你实施了杀这个行为，第三个那个对方也被你杀死了，这三个都存在了，这个才叫，这是从戒相上，要是真的从戒相上咱们就这么去计较。当然了，佛法还是在戒心，还是在戒心，就是回到哪儿啊，回到那个心体呢，回到那个不动那个根本那儿，不生不灭这儿，不生不灭这儿。所以说有很多禅宗的大德，他持着戒持着戒，他扔到那儿他不持了，去学禅宗了，为什么呀？他不是说不喜欢持戒，他是持戒持到了一定的时候突然醒悟，不能够在相上更加的执着，然后就扔开了这个，开始走向心地，它是这样的，并不等于说是这个相从开始一点就不管了什么什么的，不是的，你在于相上的这个约束是有助于你得定的，就是这个，然后修定是有助于你开会的。所以说啊，那些人啊，那些禅宗的那些大德修持戒修到半截，这不是我所需要的，这不东西扔下来走了，那不是不持戒扔了，那是最好的持戒持的好了，所以他最终一定必得解脱，是那样的。铃声都听不到是怎么回事？铃声都听不到的话，一般的来说的话都听得到，一般的来说都听到。你这样，你听不到的铃声就肯定是做得过了，肯定是做过了，不可能都听不到。没那水平，你没那水平，铃声都听不到。你把铃声调大一点啊，没那个水平就入定入的每次都听不到，不可能。你假如说听不到了，你一般来说的听不到的那种情况都是做过的，不可能听不到。多调几个闹钟，嫌听不到就多调几个闹钟。假如我没动心就把蚊子打死了，应该这么说，黄父，你没有动过心，哪有一个蚊子死和不死啊？你这老是把这个动心跟打死蚊子分成两块，一个是你的心，一个是蚊子，就这种思维方式，你算杀戒，你这绝对算，大家都在统一投票，你这算。只有一种情况下把蚊子杀了不算杀戒，那就是老人打死的时候，阿弥陀佛超度吧。你还是在那个什么上，你还是在这个相上，还是在这个相上那个啥，光一个文字啊或者其他的等等等等的，我告诉你啊，只要是应该这么说吧，咱就按照咱的逻辑推理一下，只要你不明心见性，一直都在犯杀戒，知道不？你走个路没有踩死虫吗？喝口水没有喝死虫吗？ 你吃的粮食那都是把虫打死了，那个翻虫翻了多少遍，杀了多少遍你才吃的。这个轮回的根本就是这样，就是说，就是按照鲁迅说的，就是那叫什么人吃人的社会，这就是轮回，轮回就是这样，本质就是这样。本来就没有什么，本来就没有什么可乐的，除非是他解脱了，除非他解脱了不存在乐和不乐，这可咋整啊？完蛋了，不能正道了。你说说淡泊，你说说这可咋整啊？你说吧，你说说这可咋整？就得逼到这个份上啊。所以说持戒也有持戒的好处，你这一这么想就逼得你真认真持戒的，你寸步难行，还不得赶快用功，逼死你算了。这样的就是你这种格式，你以后不能答这种话的格式，没动心就把文字打死了，不许答这种格式，什么只要不着相跟打不打死文字没有关系之类的，这都什么话呀、啊、这都是只要心空啊、只要心空，这个打死不打死文字什么都没有用之类的，你不要这么说话，这么说话很别扭，这么说话只是理上的，这不是实证，没有动心的那种的把文字打死，别说没有动心，别说把文字打死，你也没有救过人，你这两个搁一块儿勉强还凑合，不仅没打死过也没救过人，也没救过什么。关于持戒这一块的问题很多，貌似戒律不能在未受戒的人面前读。哎呦，你说的这个戒就是指等于咱们那个那些的那个就是普通的那些戒律的那些就是条条框框规矩了，那就是那种了、啊。那种的话，你那你在这说的话，我们毕竟不是学戒的，我们是学心法的。那这么说吧，这么说就行了。一般来说的话是这样的，我记得是这样的，就是说，比如说吧，一个是这个，还有一个是戒律是戒，不是戒别人的。有的人持戒，他总是看着别人不持戒。文殊菩萨有个公案，就算是破了也坚持学修，终可成就。破了可悔可发菩提，这都是啊，对啊，这都是一种手段。是戒律，我们这个世间的这个戒律啊，就是按照世间相的这一种的五戒这一种的，就这也是保护，也是保护咱们，让咱们注意不要犯这些本来就是不应该犯的。犯了以后怎么办？犯了以后忏悔。忏悔之后继续修，当然是这样的。犯了以后忏悔，那个时候啊发心很大，那个时候是修学的动力。没事没事没事。所以我就觉得奇怪，你要是真说在戒还分出家在家吗？不加持的菩萨戒的。说句实在话，我对于戒律这一块的了解确实不多。佛法分三藏，分那个什么这个三藏就分的是这个经律论这一块的话，这个戒算是这个戒这一块算是占的比例是挺大的，挺多的吧。律宗它有一个宗就是律宗，有一个宗就是律宗。在这一块的话来说的话，写的东西很多，我真是说句实在话看的很少。反正是基本的五戒这知道，白网经看过。但是你看那个弘一法师，他是著名的南山律师，但是他自己呢，他自己说的也不是嘛，那个直向而求，咫尺千里，他自己也这么说。如果是只是在向上求啊，那跟佛法啊，那就是虽然是看着是像学佛法的样子，早法相差十万八千里了，直向而求，咫尺千里。弘一法师还做过这样的诗呢。不过说法这样没受菩萨戒的，你听齐老师讲菩萨戒，你多听听齐老师讲菩萨戒。齐老师讲菩萨戒呢，只有就是啥呢，只有那种的你该做的你没做到，那就是犯戒。你该做的你不去做，这就是犯戒，根本都不是那一种的不能干这个不能干那个，很多都是这样的，就是你该干你不去干，你犯戒。张之洞这儿的说法很多呀，说头很多。我们已经都听到了，不能让未受戒的菩萨人听到，我们都已经听到了，现在烦恼分歧。心戒简单来说就是你着相就是犯戒，就是这么回事儿。起心动念什么，说起来的话很吓人，那都不做事了吗？那怎么办呢？其实就是着相的意思，别着相，摄心常定。也可以继续说，我们先往下接着来，你们都可以讨论，你们自己也可以讨论，没关系，咱们大家就是共同学习老人。摄心常定，摄心常定的这个不出大定，这一块强调的是最多的。我们的心时时刻刻把它摄住，不要动。人家说你们怎么入定啊？我们定出定，那就不是大定，大定是无出定，入定的现象就不是正定，时时对境不迷惑就是大定。所以摄心常定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心要把它摄住，不要动。事相都是假象，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花水月不跟你动什么心，所以。我们要开智慧，认清这个世界都是假象。说水里月亮影子，我们知道可得，但是猴子它没有人聪明，它看到了它就去捞，一个捞得到吗？都淹死了，就笑这猴子真愚痴。佛看我们也是一样，愚痴的去捞月亮的影子，所以我们要认清世界是假象，不要做这些无聊的。摄心常定，知道是假象，不要动，不可得求。其实我们的佛性是真的，其他的都是假的，要这样认识。这讲的是要认识的事儿。我先出去，微微。到隔壁去，可能效果好一点。 这是说的是摄心常定。在定这一块大家还有什么讨论呢？老人说的很清楚，就是不出不入的，无出入的，无出入的这个定。咱们平时说的总是有个什么事，就说自己的定力不够，定力不够，就是修心中心的呀，你能不能不说这句话，你能不能不说这句话，我要的这个定就是你无出无入的，你那个有出有入的都不行，你那定力够或者不够，那都是有出有入的，能不能不要那个。所以我就不建议你有什么事你用这个词儿叫定力不够，你非要用个词儿，还不如用不搭理他，别搭理他，多念到这个词儿。在没有到无出无入的大定之前，会有一些定，比如说是修行的过程中会有一些这个那个的等等的，但是这个定是为了人就是说因定得慧，它是为了这个，它是为了积累力量，开我们的智慧的，最终还是要开我们的智慧。所以说开智慧是怎么样，开智慧就是得对境啊，你不对境怎么行啊，就是要对境。什么叫对境，就是你应对这个的时候有应对这个的样子，应对那个有应对那个的方法，它是不一样的，是活泼泼的，并不是如木头石头一样。所以叫对境不迷惑是大定。这个地方上大家有什么没有，没有的话我们接着学下一段。诸法空相平等无着，诸法佛性这个法是散得很广，法本方法是我们的思想，佛性法就是一切事物都是空的，缘起性空，因缘合成的，没有自体诸法空相，所以不值得我们去烦神劳心，所以这样放下就知道很快了。诸法空相平等无着，都是一样的，不要去执着，这就好了。这是说的是第二个，持戒不缺，摄心常定，诸法空相平等无着。这个可以是这样的，可以是持戒不缺，逗号摄心常定，然后后面是破折号，诸法空相平等无着。这诸法空相平等无着，这个是本质，在只要证得这个本质，这就是最好的持戒不缺，这就是最好的摄心常定，就这样理解它。打坐的时候的定和清安有什么区别？哦，清安和定这两种说法啊，这两种说法在佛教里面呢，这两种说法，有的人说他得定了，有的人说他是清安，这是不一样的。一般打坐的时候的时候不是清安，是下坐的时候，下坐的时候你才能够知道清安，上坐的时候你坐在那儿没动，这个时候的那种的清安就叫定，就是上坐的时候称为定，下坐的时候称清安。定和清安都是很轻松，等于是这一座打的时候又法喜充满了，很轻松啊。实际上都这么打，按照齐老师说的话，咱们也没什么意义，没什么力量了，得有那一座特别特别费劲儿的，你就那样子也不知道咋的挣扎着打下来啊，这时候才有可能转身。一结印就入定，一结印就入定，那就是哎呀意义不大了。会有一段时间的，一般会有一段时间，到中间的时候我自己是，我印象中好像是到前半部分吧，还是多少的时候，前面的那200座左右的时候有那一段时间，就是说就那样，后来就到最后的时候反倒没什么心安，前面都不知道咋打下来的就打完了，到最后是这样的，就不追求这个定和心安就行了。不追求，只管念咒，就闷着头只管念咒，咬定青山不放松，就这样去念咒。这是说的是持戒不缺，摄心常定这一个。对，慈心众生力行戒杀，视众生无己，不忍食其肉。慈心众生，众生的范围很广，12类都是众生，我们对他们慈爱不要有所分别，所以我们要力行戒杀。就是对我们来说的话，我们跟那凡夫的那个行为和想法是不一样的。凡夫我是个好人呐，他吃着肉他说他是个好人，他怎么怎么样，他看着佛教徒还一堆的毛病，在我们这儿不是的，佛教徒再一堆毛病的话，但是他不为了任何的功利，他只是不忍食众生肉，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他不知道比凡夫善良到多少呢，他肯去平等啊，他没有因为自己是个人就蔑视其他的生的是其他的畜生啊之类的，他没有。所以我们要力行戒杀，不要杀众生的肉吃。但是现在学法的人有的一下子吃全素受不了，他说受不了那就吃花素，你看老人还有这么说过， 用心修行到气血化了，让你吃荤你也不吃，如果是硬压着不吃那也不究竟，你还想吃嘴还馋，你要压着不吃，到最后很多吃素的临死的，这就是说压着的时候一直压着一直压着的时候，结果死之前哎呀要吃肉吃鱼，所以硬压着吃素也不好，要修行后气血换了，就是换清净了，让你吃也不吃。你看看老人说的有这一句，受不了了怎么办，那就吃花素吧。不过二祖还说了这个呢，还说的是那个什么那个蔬食是斋，随缘是素，二祖还说了这个呢。当然二祖说的不是从贪心的角度，二祖说的是随别人的缘，随缘都是指的是别人。老人这里是慈悲怕咱压着，这一段完了，这一段就这些。嗯，慈心众生力行戒杀，视众生如己，不忍食其肉。这个就是前面是总纲，后面就是说怎么样慈心众生啊，就是力行戒杀，视众生如己，不忍食其肉。这个简单来说总结一下，慈心众生第三条就说的这个，人有所求等心施舍，恒顺众生也可以，人有所求等心施舍，温和谦下，骄慢不生。实际上呢，你杀呀就是让他很恐怖惧，知道吗？就是说你很恐惧，你看有过那个就叫什么来着，有家里养狗的人就知道，他要是在外头啊吃点跟狗沾边的那些什么包啊之类的，回去之后那家里的狗都怕得要死，他都躲着你，冲着你使劲的叫唤，就说他这个他因为他特别特别的害怕，所以他有他的灵性，那众生有众生的灵性，你尤其是就是人类以外的这些人，他为了就是说为了这个生命，为了生命这个什么的，就是说一直在这里头奔波啊，这个逃离啊什么的，所以你总是杀的，你让他很恐惧，你知道吗？让他很恐惧，你怎么让他，怎么给他说法，怎么度他呀？他看着你都恐惧的要命，你还说度他呢？别提了。哎呀，这个道理都是那个什么的，就是说最开始的时候知道的这些道理，没必要让他生恐惧心。人有所求，等心施舍，温和谦下，骄慢不生。别人有所求要等心施舍，要有平等心，但是要看你的力量，如果没有力量也就不施舍。等心并不是我施舍你了，我有恩德给你，那是不对的，是等心施舍，这非常好。所以金刚经说不住相不施，就是等心。哎呀，老人说的太好，这都讲完了，等心不施只有一种可能性，就是你从来没有不施过，这就是等心不施。你根本都不着这个不施的相，这就是你应该的，你随手而劳的，是你本来就应该这么做的，有什么呀？你别说你对别人这样，别人也对你这样过，大家都是来来回回这样的，都没什么。温和谦下，骄慢不生，后面好像还有后面的。学法的人最要紧的，切忌骄慢，以为我学佛法你不学佛法，或者我有所得你无所得，骄傲的不得了，使别人生一个很不愉快的心理。别人本要向你接近，现在不向你接近了，认为你是个骄慢分子。所以我们学佛法一定要谦退谦让卑下，那才好。对人说话语气要温和柔语，我们有四舍，软语舍，不是说什么胡扯的话，骄傲的话，温和非常重要，不能有骄慢之心。尤其是就是说对学法的人，也就是说的有师资的这样的，你更不能那样，那样子咋行啊？那样子因为这个尤其是汉地的这个人，他的这种的特性，他不是以直为美，他就是对于普通的大众来说，他就是以谦虚为美，骄傲使人退步，谦虚使人进步。骄傲自满之类的词，你看说那个骄的那些都是贬义词，就是说他喜欢这种谦和的。你就还有这是一个，另外一个的话就是说，我们那个地藏经不是也说了吗？就是说这个刚强众生啊，就是现在的人啊，就是主要的特点就是刚强。他刚强，你跟他刚强干啥呀？你就谦下一点嘛，并不等于是那个什么，并不等于是这个。廉价的，简单来说就是这么说，就是齐老师经常说的是佛法是为你服务的，是这么说，你学不学都在你，跟我也无关、但是我们说的是什么，是佛法为你服务的，就这样说，但是并不等于不值，该值的时候一定值。所以说你放心，老师说怕齐老师大声什么的，没事儿，你要是真的怕齐老师大声，你就说齐老师你是不是发脾气啊，你问问他，发了也就发了，不影响你问那个理儿，该问还是问。你跟老师是学的是法的，是学究竟解脱的，可千万别因为什么语调硬不硬软不软，是不是横，是不是怎么不高兴啊之类的，就不那个，那没必要，这样的人也没法得到。就是说的是这个第四条，人有所求等心施舍，温和谦下，骄慢不生。第四个最关键的就是等心两个字，只要等心就行了，很简单，就是等心。 省心再翻译过来就是不住相，这是第四条。不为本愿，常自常立自他，不自称见，不哎，敏感词儿。哦，这里面有一个毛主席这三个字儿，我给它去掉了。哦，对对对，发了发不出去，刚才是。第五是不为本愿，常立自他，不自称赞，不见他过，不为本愿，所以我们十大行愿发的这个愿心，一切是为众生，要发四无量心，不要和我们本愿有违背的地方，骄傲的不行就不行，要常自利他，所以我们利他正是自利，你利他，大家都有眼睛有良心，对你就有好感了。哎呀，这个简单来说的话就是这样，就是娇慢还是高下的问题。刚开始学法的不必觉得谦卑，不必觉得自卑，学完了法的也不必觉得高傲，只要你在这个地方上能够在这个地方上根本这个地方上你见到了，你就知道了，不卑不亢，本来平等，它就是这样的。但是这并不代表着我们就是不分善恶，这绝不是不分善恶，善恶分明，善恶分明，也有就该执心的，乃至于该呵斥的就呵斥，该批评的就批评，所以都不违背啊。我们接着看啊，所以不要有和我们本愿有违背的地方，骄傲的不行就不行，要常自利他，我们利他正就是自利，你利他，人家都有眼睛有良心，对你就有好感了。我们的就讲过，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你常自利他，人家看到哦这人好，那你有什么事人家就利他，就是自利，不要说利他太蚀本了，好处都给别人了，其实你不蚀本，人家会帮助你的，所以我们要懂这个道理，常做好事是好的，做好事并不是关键，关键是做好事不住相的去做好事，这才行，别做好事了以为自己做好事，这种是做的很糟糕的事，还不如不做好事呢。你以为你真的在帮别人吗？你醒醒吧，别人谁需要你帮啊，你帮的都是你自己，你有自己这个需要你才帮别人。看下一段，不自称赞不见他过，最坏的就是自己称赞自己，自己做了好事就称赞我做了什么什么好事，我有什么什么本事，自己称赞自己做了一点点好事，帮了人家一点点忙，就是称赞的不得了，别说做好事的不称赞了，就是在法上的做的这些也不值得称赞，称赞的都怪怪的，又做了什么什么事了，多少多少人来了什么什么的，那都怪得要死，那都是祸害法呢，帮了人家一点点忙就自称赞的不得了，这个最坏，这就叫不自称赞，这个最坏，恐怕别人不知道你干了啥，这种天哪，这个最坏，最使人家不能领受，不见他过，这个很重要，人常常见他过，都是人家不好，都是人家不好，自己好，你不用说，你真的，你要是真的要那个，你也不用说，谁没有眼睛啊，人常常见他过，都是人家不好，自己好，我们能够不见他过，这个心就好了，平等了，因为你见他过就争着自己的功，不见他过自己就没有功，所以我们时时刻刻谦下，这是修法最重要的地方，不自称赞不见他过，不自称赞这一块说过了，其实不见他过这一块也特别特别的简单，其实啊，不见他过，你自己也没有过，别人也没有过，你真的知道自己没有过的时候，根本就不存在别人有过，哪有过别人有过啊，别人真正没有过的时候，你自己也没有过错，实际上就是这样的，所以是不卑不亢的，你没有对不起别人，别人也不存在对不起你，那都是因缘，那都是因缘，关于这个世界谁欠谁的一堆事儿，尤其是女师兄在这过不去的地方的很多很多，你修着修着有一天，哎呀，原来这都是该的，他该我，我该他，这都什么对什么呀，这都是该的，都是自己活该，还说什么呀，那家长里短的怎么都过不去的，乃至于怎么怎么样的都就这一样，不见他过也未曾有自己过，不自称赞，不自称赞就是自己没有什么称赞的，没有什么别人称赞的，这就是这样的，这就是真正的平等。但是刚开始的时候学的时候呢，你用这种方式它比较容易契入，这就是对末法的刚强众生，你用这种方式比较好，要不然的话你咋进步啊，你咋修行啊，别人根本都不存在过，那是他的特点，他做那些事他是有原因的，他没有明白，这么说吧，他没有明心见性，他根本道理不明白，他就是那样，他自个儿哪有几个人是知道这个是坏他还在做啊，他都觉得他有道理，他就是做了坏事他都觉得有道理，比如说他说骗你的钱，说哎呀你看看这些钱本来也都不好，我骗了，我不骗这些钱也不好，也都被你们乱花了，你看看他给你举一堆黑暗面，他总是会有他的道理，所以说他当然不存在过，不存在他过，别人没有错，只是他不明心地可怜，就是在这儿他不明心地可怜，不存在过不过的，这是第五个。
哎，我问一下，其实心中心的师兄们一般情况下，像一开始的话发十大狠愿的那种人还是很少的，像老人在这儿说不为本愿，他这个本愿指的是十大行愿， 应该是这个吧。但是我一般的好像不是这个愿，就是慢慢在修行当中才慢慢转到这个愿的，应该是慢慢我们向这方面转过来是吧。
愿此生速开智慧，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于果。可以说这个是本愿，可以说这个是本愿。在修行的过程中慢慢的转回来，那是见地变了，见地都在变，见地都在变，都没有违背这个。这个本愿呢，它应该这么说，反应有很多，但是最后的这个本愿呢，还有一种是这么说，你可以这么理解，这是最开始的时候的这个，到最后真愿无愿它不存在，这才是真正的本愿。还有常立自他这一点我也是这么考虑，为什么会常立自他，就立自己去立别人，因为你自己这么过来的，所以你当然知道他了。咱们每一个人都是迷的时候，都不知道那迷的时候比他们坏，还要不知道比他们坏到哪儿去呢。所以说你这么过来，你自自然然的就会这么做。就说是为什么要立他，这个佛法中总是说不舍众生，不舍一切众生，为什么要这样，因为你自己这么过来的你很清楚，都是自心的感召，不知道你这个思维是怎么来的。不为本愿，如果从字面的解释的意思，我认为是有点不忘初心的意思。但是如果是你修着修着就知道了那个初心呐、那啥是初心呢？你去追吧，你去追吧，你去追那个最初的初心的最初的初心，初心初心，追到最后是什么呀？追到最后的话，不存在出和不出，那就是说的是真愿无愿。那说到还是说到这儿了，就是说真愿无愿这个地方，刚开始的时候他学佛的时候他是有，比如说阿弥陀佛、药师佛，他们都有自己的愿，我要成佛的时候有这样的国土，然后怎么怎么怎么样，他发着这个愿，他靠着这个愿，他就开始精进的修行修行修行修行，到最后哎呀根本都没有这些，一切本空，就是彻底彻底的证到这儿的时候，那个心空净了，已经彻底彻底的空净了，这个时候就转身，一下子就一切的依他的最开始的那个愿就起现了，他是这样的。那都是他的因缘啊，他刚开始的有这个因缘，所以感召到最后是这样的因缘。实际上呢，佛那里的话，成佛的那个已经证果的那个佛那儿，他没有这些。越心里头空净越起妙用，这句话咱们能够理解。所以说释迦牟尼佛的世界、阿弥陀的世界、阿弥陀佛的世界、药师佛的世界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这一点就跟世间法是正好不一样，世间法是我比如说我越想挣钱，然后最后我就好像是能挣的钱了，是这样的，往这个方向走的。佛法正好相反，包括地四也是一样，十地菩萨那个地四，那就是简单来说就是不着相的程度，不着相的程度越来越高，包括不着地四的相，不着佛法的相，越来越微细，越来越微细，越不着地次就越高。对，所有说都是方便说，对，都是自心的感召。等到你无心的时候怎么样啊？等到你要是没有心了，那个时候的是怎么个感召法啊？不是说我们证到最后是无心了吗？那你猜一猜，假如说无心了，那个时候应该是感召成什么了？你猜猜，你猜错了也没事，随便打，没事，你们都打，我不加评论也行。如果一切都是自心的感召，所以有好和不好。无心感召到什么了呢？有一句话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青青翠竹皆是法身。佛是无事人，楞伽经就这么说过，佛是无事人，但是佛是最忙的，佛忙得要死，他那种忙劲儿我们都赶不上他，忙得天上天下来回说法，一直在忙，到最后也没有停歇啊！最后文殊让他再转法轮，他还得说法呢。文殊，你看你已经放过我，什么时候转过法轮呢？这是第五个，不为本愿，常自利他，不自称赞，不见他过。这个第五个也是重点，也是在不为本愿吧。第六个，贫富贵贱性本不二，口常软语令生欢喜。贫富贵贱性本不二，我们待人接物常常有分别心，贱的穷的穷人看不起他，贵的做官的把他高高抬起，这都是不好。其实你相反的来看，那个贱的穷的他没有那么着相，他不稀罕去那么挣钱，有什么不好的，反而更应该看得起呢。我记得老子有一句话叫君子什么这么褐衣怀玉，就是君子啊，他穿了粗布的衣服，他穿得很粗陋，很粗陋。但是就他揣着一个宝贝呢，这都是不好。心不平等，心不平等不能成道，心要平等。所以六祖说，心平可劳持戒，真正平等啊，见者 就是器重，你心不平等就搞不好，性本不二，我们的佛性都是一样，不要说人了，就是我们和畜生心眼不二是一样的，见者就器重。你看看，你看看，老人说到这儿，我们和畜生心眼不二是一样的，所以说那个野狐公啊，一坐到野狐身，害怕的要死，他都是还没有真正的不二呢。真正的不二，坐到野狐，野狐多潇洒，哪像人这么受罪的，还要上班，野狐天天在野地里头玩，不知道多快乐呢。什么宝贝啊？这个是老子的《道德经》。老子的道德经其实他的意思也不是让你找个宝贝，他的意思是让你知道那个是不好的，让你知道是那种的，是就是说的是跟那个穿那些衣服着那些相，追求那些没有必要的东西，那是不好的，老子是那个意思。别说是贺衣怀玉的这种的是怀宝贝的，他说个君子那对吗？他是鼓励人，鼓励人不要做那不好的事儿，自己有不外求。李静啊，那你说人有人的烦恼，狐狸有狐狸的烦恼，那你知道这个的话来说的话，还有什么是没有烦恼的没有？你要是都知道一切没有烦恼，你能从这儿弃入，不再羡慕任何人，我认为也是非常好的。你要是能够在这弃入，真的不再羡慕任何人，你首先你就断了一个很一般人很难断掉的毛病，就是不攀缘了。谁都有谁的毛病，你干嘛非要是抛弃现在自己的这个方式，一定要追求一个什么什么呢？世间人都是这样的，世上有八苦，对呀。所以说我们学心中心的人呐、啊，就是学了之后的话，应该这样，你就是那种的，就是看着这个人怎么样，看着那个人怎么样，也看着他修正的高低有羡慕，这个是诚然也就罢了，还看着人家有钱的还羡慕，我都觉得奇怪，是不知道咋想的。有房子的也羡慕，结了婚的也羡慕，咋想的？不要觉得那样就能够过好，根本都不存在。这个世界上啊，不存在好的生活，只有一种情况，就是你好的心，你有一种好的心态。这世界上说来说去都是心态，全是一个，就两个字，就是心态，根本都不存在。你什么有了多少钱就过好生活了，不存在。那也是他的姻缘，他起高楼宴宾客楼塌了，也是他的姻缘。你看我们那个世间的有一个话叫小隐隐于野，中隐隐于市，大隐隐于朝。他那里没有朝，他完全可以到那朝那里去那练心啊之类的，也可以啊，也可以，那都是因缘吧，各有因缘。所以学完了心中心，什么样的情况是恰好的，就是各式各样的人都有，这是恰好。所以口常言语，令生欢喜，说温和的话让别人欢喜，向你接近，这样宣传佛法才灵，说的话人家就领受，要不然你宣传佛法人家不听，不理睬你，说你是个骄傲分子，刚讲的话人家就不听。哇，这确实是好难，这一点是好难，人家欢喜向你接近，宣传佛法才灵啊，这个很难，这个反正是我是在这做的是不大好，不大会，就是直的撅的人家，把人家都撅得要死。他欢喜向我接近，我还不喜欢他向我接近，他那么多人在一块一扎堆，我看着就不高兴。除非是有法，除了法之外的啥事在一块扎堆都觉得好可怕，简直是。随缘动人，心生爱好，身在功能好修行。哎呀，好心现，好在下一个有心意制止，远离谄媚。心意制止，远离谄媚，随顺人情。善转俗地，本质是直的，本质是直的，远离那个谄媚，但是并不表示不通人情。你也知道这个人的心理，你也善于去婉转，这个啊是需要长时间的，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你就知道了。这些人啊，他都有一些共性的心理，他想要找到跟你一样的地方，他想要得到理解和支持，非常非常可以理解，但是并不代表着我们认同他的理念，但是我们可以理解他的错误。我们的心要平直，不要弯曲，弯曲就是为自己，心意制直就好了，远离谄曲。人常常是这样子，对别人有所求的时候，就在别人面前谄媚去了，拍拍人家的马屁，这就不好。小人就是这样，小人为了讨人家的欢喜，把自己的什么都送给人家，想讨好人家好处，俗叫一牙开方啊，一牙开方，一牙要讨皇帝的好处，把儿子杀了，肉给皇帝吃，这就是这个小人做的事儿。这个一牙这儿好像有几个，还有几个人，除了叫一牙，还有其他的几个人都是这种人，就是做事做得很绝很绝，很绝很绝，为了讨皇帝的好处，把儿子杀了， 肉给皇帝吃，后来的话皇帝不行了他又离开，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就是小人，好像是有几个，你们去搜一下这个易牙，会出来好几个，会出来好几个，都是典型的，就是可怕的要远离啊。还有一句话是苦口的是良药，就是这样，良药苦口，别担心那个值，值那是好事儿，他说的咱们不好的他值也是好事儿。手里有棒子需要智慧，手里头真有一个棒子啊，光顾着考虑棒子了就把智慧失去了，手里面什么都没有就好办了。我们那用功用心还是在这儿，你手里面什么都没有，这个时候的话这就好办了，你需要棒子的时候你拿个棒子，需要糖的时候拿个糖，这都可以。三个，对对对对对，这是有什么典故的。这一句话挺有意思的，就是心意制止远离谄媚，还有一个就是说善转俗地，这两个是搁一块说的。你看这个心意人情主要是什么，人情就是急着拐弯啊，但是还随顺，还要心意制止，你看，所以看起来很矛盾。佛法啊，一看那个让人家去除矛盾的，一看佛法那都是大矛盾充满。你看老人说法，我们要用功，我们要用功，你真的心空了吗？怎么怎么样了？说完之后老人说，哎呀，这一切本来就是，多省事啊。你看经常是这样的，我们这个别着相，别着相，别执着，我们拿着这个一直要着相的打完千座，不打完千座就是不行，这都是大大矛盾。所以说是不存在矛盾，不存在矛盾，不存在矛盾都可以。还说过切忌用力，切忌用力，这正在用力啊。嗯，你说祖师很用力的告诉了我们一句话啊，成佛作祖无他秘密，这就是说用了一生的力告诉你，冒号切忌用力叹号。后面老人还专门讲了这个随顺人情，该用力还得用力。该用力还得用力的，这个用来说初学可以，用后学应该是这样的，就是用力就是不用力的，这样用力和不用力它本身就是两，就是一个，它不是两个，所以也不好说是用力或者是该用力，什么时候该用力或者什么时候该不用力，就是不存在这个。不存在这个就可以痛痛快快的，该用力的时候用力，不该用力的时候不用力，这样来说。什么是力？切忌用力这一块的意思的话，力就是简单的来说的话，就是你着相了吗？起心动念了吗？这不就是吗？可以这样来说，切忌用力的这个力就是这个意思。当然了，我们现在这么说啊，这正好在用力，正好在用力啊，着了切忌用力的相啊，就没有必要在这儿。切忌用力四个字不应该解释的，就是说咱们能不能规定好几个东西是不要解释的，这就好了。你像那个什么记照照记切忌用力，这个你知道了，切忌用力哦就行了，越解释越用劲儿，你知道吗？越解释越走作。咱们是行门，哎呀，看情况，你就尤其适合你，就不能解释。随顺人情，善转俗地。你还没有到不死板的时候，李静，就是你这种的不死板的，是你原来就很不死板，我非常非常的理解你，但是现在还没到你真不死板的时候，你就是死板着给打完了再说。随顺人情，佛法不离世间学，要常常利用佛法人情，事故人情要服啊，不服人情这就不对，所以一切时一切处入乡随俗，符合人情这很重要，善转俗地，把世俗人心转成功就是圣地，圣俗地是浊有，圣地是无，俗地就是把它转过来了，浊有浊有，不要浊有了，这有都是假的，得不到，一切法都是空，把俗地转成圣地，那就是我们佛法的佛子的好处，佛法宣传的好，佛法宣传的好就是能够帮助他，让他知道这一切本来空，这就是好处，至于他做什么事根本都不相关，这就是佛法。但是我们不坏这个世间的人情，不坏世间的人情，就是佛法不离世间觉，并不坏这个世间的人情啊。所以说心中心的他师兄他修完了他也自然而然的是如此，他不会就是格格不入啊，怎么怎么样，除非他原来的个性就是很孤僻的，一般的都能够随顺的挺好的。这是说的第六个，贫贱贫富贵贱性本不二，口常软语，心意制直，随顺人情，这里面最关键的就是性本不二，这是第六个。看第七个，佛说教戒，体会力行，护持佛法如护己命，救护众生而不忘报。佛说了很多戒，这个三王经不对吧，应该是人王经说的，人王经就算是戒，体会一心 体会力行，我们身体力行，体会怎么做，要以身作则，光是说自己不做也不行。这里面有一些错别字，大概是错别字，那也不行，人家不信不服气，你光是说自己都做不到怎么行？所以我们身体力行，给别人做个榜样，别人就行。护持佛法，这佛法将他护持得好如护命，救护众生而不忘报，众生娇慢也不退心。护持佛法像护持性命那样重要，不让人侵犯，自己不轻也不要让别人轻。所以一切佛法不要忘，一切众生不是望人家来回报你，所以《金刚经》就说要不住相，要人家回报你，你要是有所求，那就是假布施，假做好事，做了不忘报是对的。哎，这都是自然而然的。众生娇慢也不退心，人家有娇慢心不要紧，他是世俗人，是佛子，我们学佛法的是佛子，应该退让他。简单来说，你跟他计较什么呀？他是个小孩，他还不懂事呢。那佛说法不就说了吗？我说法如黄叶指小儿啼。在佛那儿，众生都是小孩儿，那些不学佛的人更是如此了，他都是小孩儿，他在那世间呢，他都是没看透没看明白，那是小孩儿，你跟他在那计较什么呢？对吧？就是这就是世俗心这一块儿，这是说的是救护众生，这是说的是体会身体力行，救护众生而不忘报，是众生娇慢也不退心。护持佛法，护持佛法如护己命，护持佛法如护己命啊。这个在这个修心中心和不修心啊，它可以分两块来解释。修心中心呢就是这样，修心中心比什么都重要，无论如何不管什么情况，你这千作别间断，三年之内不管发生什么事你没间断，除非你就没法活命了，就这种情况下你能做得下来，这样你心中心才能做，你没有这样的心态，心中心是做不下来的。所以说心中心当成第一要事，无论如何这个把这个心中心完成当成第一要事，这样的话就是叫如护己命，这样的话修完了以后，你自然而然的就会不持佛法如护己命。其实它岂止是如护己命啊，佛法比咱们的命大得多得多。为什么呀？咱们的命如梦幻泡影，佛法也是梦幻泡影，但是佛法这个呢就是说不妨而做，它是不妨做，总比做别的要好得多得多。所以说护持佛法如护己命，或者这么说吧，护持佛法是护自己的法身慧命，这护的是这儿，咱们是说的是这一个。但是怎么是护持佛法呀？还是说到这儿了，别着相，不起心动念，明心见性，发觉根本，不是这个根本都不是护持佛法，那只是佛法的朋友，你别说护持了，你闯祸还不知道怎么闯呢，竟闯了一堆的祸，竟去祸害人间去了，还是要明心见性。你真心想护持佛法的人，他自然而然的就会往明心见性，不是这个那哪是护持佛法啊，建几个庙就是护持佛法了，哪可能啊，建了庙一群挑不好的僧众进里面了，条件很好也不修行，光在那斗争了，你做的是好事还是坏吧？所以说护持佛法这还是说的是这个，精进护持的人一定是这个，就是把佛法这里弄透，明心见性。哈哈哈，就是梁师兄呵呵呵。哎呀，有那个姻缘也可以，那是姻缘，这样的话你这就不是那个劲儿了，你就知道了哪个轻哪个重，孰轻孰重，是那个建庙重要啊，还是修佛法重要啊？当然是修佛法重要，因为修行才是最重要的，护持佛法，建庙那只是姻缘在那儿，姻缘在那儿，有这个没这个因没这个缘你就别去做，就这样。你不相信你去看一看，你看那僧人，你跟那僧人你修心法，看那僧咋说，你别说你的身份，别说你是大居士的身份，你就是普通的居士，啥也不说，你先跟他说你修心中心法，那个只是说积累，刚开始学佛的人积累，说这功课太苦了，心中心法苦，每天要两个小时，不会，人家僧人不是在意苦，他是甚忙，他事儿太忙了，他做不了，哦，那太遗憾了。每天要做两个小时，如果我说就是说这也不是要一辈子做一辈子啊，这并不是要做一辈子呀，就是做个三年四年呢，为什么不做啊？接着往下，第八个不轻正法，佛说教戒体会力行，不肯相信，就是因为居士修得多，他不肯相信，算了。佛说教戒体会力行，护持佛法如护己命，救护众，这就是第七个，而不忘报众生娇慢也不退心。就是说的是菩萨行，菩萨发心，菩萨行，菩萨行，就是说的是这个，这都是咱们的本分事儿，并不是费事儿的事儿，这是本来应该如此的。看第八个，不轻正法，不使他轻，不谤三宝，不令他谤，有轻谤者，善言开解，令其心不堕邪网，就是不谤法，简单来说，不轻法，不谤法， 不轻正法，不使他轻。不轻正法就是你不要把佛法都轻慢了，不把佛法当回事，很随随便便，这样人家对佛法轻慢了，你自己不尊重啊。就是说我们修心中心法的解手印要尊重，不能轻易的，就是随时随地解，你都轻视了，别人也就第一不能随时随地的解，第二也不是不分场合的就跟他说，他都机缘没到，你跟他咋说呀？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我觉得就是说这个不轻正法呀，不要轻视的随时随地的解，忘了要说啥了啊。还有一种就是说你拿了心中心，觉得灌顶很容易，受灌顶也很容易，然后随随便便的一修就下来了，然后就不再做了。我觉得这种的人也是就是挺遗憾的，挺可惜的，这就是典型的轻法。你要么你就别修，你修你就做完它，你就随随便便一试不行，这个修到半截发热就手疼什么的，你就下来了，就不再做了。或者说我不知道这个法怎么样，我先试试吧，也别试法，这都是轻法。你要信你就做，也别试。我们心中心法不是让你试的啊，不是让你试的法。不谤三宝，不令他谤，有轻谤者善言开解，令其信入，不堕邪网。不谤三宝，不令他谤，就是我们在俗家人面前不要说出家人的坏处。出家人当然有很多地方，就像我们大陆不守戒的很多，在俗家人面前不要说，因为说了之后的话人家更轻视你。从前有很多人想跟印光法师出家，印光法师说你们不要出家，你们不出家对佛法很尊重，你们一出家就坏了，把我们出家人的坏处都看到了，看到你就轻慢轻视退信了，还是不要出家。老人说的意思是说的话，你这跟那些人跟前你在这说什么呀，说的更轻视你了，对的。然后老人说了，印光法师劝人家，你不要出家啊，你出家了你就轻慢轻视的退信了，还是不要出家。我觉得是这样，出家并不是说抛家弃子，舍家弃业，然后穿的那身衣服叫出家。出家是走向的解脱道，这叫出家，这是大家都承认的，修行非常自然的就有这种见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强烈的抛家弃子的那个那样的一种，对，穿上衣服才叫出家的那种人，他因为他很强烈，他坐在那儿，你看我多本事啊，我什么都抛弃掉了，我来学，我就是比你们强。那种人他很难跟心中心，他反倒更难修，他看到居士扭脸就走了，真可惜。哎呀，所以说还是声闻僧多，今出家，若要佛法僧，必须僧赞僧。还有一种僧赞僧是这样一种赞法呢，你看那个临济祖师今天的贴的那个，临济祖师要灭度了，这个我这个法也不要让他传下去啊，怎么传人呢？三藏法师就喝了他，然后他就说，哎呀，正法演藏在你这瞎驴边。你说完了这句话，临济祖圆寂了。你看临济祖师就是这么赞扬三圣法师的。这个地方你理解不到，那就是还是多僧赞僧的好。这个地方上理解不到，那就多僧赞僧，没坏处。僧赞僧很好。不轻正法，不使他轻，不谤三宝，不令他谤，有轻谤者善言开解，令其心的结网。这就是说的是不谤法，不谤三宝，也还是回到这个地方，法不疑人啊，不谤法，还是说的是这儿。这是第八条，刚才第九条。常护正念，不亏暗使，圣行坚固，不厌疲劳，发宏誓愿，摄心不退，能住大乘，破除邪见。常护正念非常重要，我们有的人在大众面前光天化日之下，我们做好榜样，别人走之后认为做了坏事没人看你，不要紧，不好。所以说常护正念，不管什么地方要保护自己，就是正念，不是一个念，一念不生就是正念，了了一念不生了分明，妄念流了，这正念常护着，不生念，不亏暗使，不是别人看不到就不属于坏事。头上三尺有神明，你人看不见，佛菩萨看得见，神明看得见，不要说不见。从前蓝田祖师他就说，南拳，这个是人祖师，王老师，这是王老师，南拳祖师就说，哎呦，这咋写的？南拳祖师就说，王老师，王，南拳祖师就是南拳禅师，经常称自己叫王老师。就是王老师你啊，你看你用功不利为鬼神所看见了。王老师他俗家是姓王的，用功不利就动心了，起心动念了，你起心动念鬼神就看到，不起心动念鬼神就不能见到。所以我们时时注意不亏暗使，在别人看不到的地方也要护持正念，不要动，不为鬼神所见。这就是说光明坦荡的意思，就是光明坦荡，常护正念，不亏暗使，根本就不存在什么暗，光明坦荡，什么时候都光明坦荡。别说这个，就是世间的都知道什么叫好，什么叫坏，人前一套，人后一套，不叫好。那个论语上不是有一句话吗？ 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小人就是老是遮着掩着，有什么不说，有什么就兜着那一种的。你坦坦荡荡就好了，坦坦荡荡就好了。最终还有，哪怕做了糟糕的事，怎么忏悔？要发怒忏悔。当着就是说那个出家的僧人有一块有一个人魔，有一个当着所有出家人的面，你说你做了什么错事，大家一块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这就是发怒忏悔啊！我退出一下，退出一下，说的是这个发怒忏悔。嗯，常护正念不亏暗使，说的是这个，嗯，说的是这个，嗯，慎独，慎独是我们修行人做的，慎独是修行人做的，但是它也有究竟的了义在这儿，就是没有什么独和不独，它都是一样的，光明坦荡，或者这么说吧，光明遍照，光明遍照，嗯，这就行了，这就是不亏暗使，坦坦荡荡的，按照你看我们那个说那个叫什么来着，说这个。明心见性的时候经常说这个赤落落净洒洒，就是这个意思，赤落落净洒洒就是指的是光明坦荡，心里面没有什么勾芡儿。摄心不退，常住大乘，发弘誓愿，发弘誓愿就是四弘誓愿，四弘誓愿法门无量誓愿学，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佛法无道誓愿成，要不疲不厌疲劳，有的人就是厌疲了，哎呀成佛的路太长远，几十道家恐怕很难办，好了好了不修了。我们修心中心法的就很多人一坐两个小时太长，将来还要加时间，我们要四个小时六个小时八个小时这样加着修，哎呀太长太长，好了不修不修，他厌疲劳怕，所以我们在大陆传法传得多，真正坚持下去的并不多，只有20%-30%能够坚持下去，70%-80%坚持不了，他就是厌疲劳，太长太苦了。嗯，佛菩萨也知道这个，就是说带度的心很重，他就是等着你度，所以说你走不动啊，半路上给你设个凉亭吧，就设个化城，所以有西方极乐世界，有我们这个世界的兜率内院，还有东方琉璃世界，这都是化城，诸佛净土都是化城，给你歇歇脚，因为路太远你走不动会厌倦，所以佛菩萨太慈悲了，这就是给不同的人的方便，给不同人的方便。修心中心法的是怕做的时间长啊怎么样的，将来还要再加时间呢，是有很多的人他怕这个，他越怕这个世间的事儿，有很多他还更怕不过呢，可以先修六字明，先修六字明，修修修的话这个心会有一定程度的矫正。还有就是四弘誓愿，法门无量誓愿学，众生无边誓愿度，这个四弘誓愿，这四弘誓愿法门无量也要去学，那你学不到边你怎么个学，法门无量的话学你就一直去学，一直去学你就知道了，法门无量它是针对着誓愿去学的，还有一个是法门无，然后针对的是那个无学的，这就是学到尽头，原来哎呀原来根本就没有一个法，也没有学，也没有一个不学，就是也就是为什么说法门无量誓愿学，因为根本不存在一个学，不存在一个不学，所以法门无量誓愿学是非常非常正常的。众生无边誓愿度，还有另外一个词儿这么说呢，混吃等死，这不就是众生无边誓愿度吗？众生无边誓愿度和混吃等死这两个就是一个，它都不是两个，就是说的一个难听一点儿。现在知道了，就是这个，这就是说，所以说发愿发的是这样的一个大愿，最后能不能落实？当然能落实啊！佛道无愿是无上誓愿成。但是呢他在刚开始学到的人来说的话，他总觉得难啊，总觉得高深啊，等等等等等等这样的，反正是心中心法坚持是不好坚持的，没办法。下面那一段一定要好听话被说烂了，下面这一段的话咱学一学啊，大愿祖师也是这样子，你们恐怕也学不下去吧，不成功怎么办呢，好给你们两个心中心以外的说了两个，也就是说我们的慈氏咒和往生广咒是大愿祖师就传的，慈氏咒就是往生兜率内院，弥勒佛来接引，禅宗的祖师都愿生到兜率内院，这个虚云法师来过都是生兜率内院的，还传了一个往生广咒，就是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净土宗本来是要念往生广咒，但是他失传的，净土十要里面有第八要就是念往生咒的功德，现在念的往生咒就是林则徐传下的那个南无阿弥多婆耶多多陀伽多耶，那个这个不是这个咒，这个往生广咒失传了，大愿祖师慈悲心切把这个咒捡出来给我们，我们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也可以持这个往生广咒加倍我们的，所以我们习法当中又多了保障，哎呀妈呀多了好多的保障啊，这个份保障那一份保障，所以不要厌疲劳了，发弘誓愿还怕什么呀，保障多得很，各种的保险， 反正我刚开始是要保险的，我听说新中心法有净土法门，我就放心了，保险也有了，还有可能最终成就，为啥不修这个法呀？是不是啊？又有最底的保险，又有最终的成就，对不对？就修这个，摆脱之后不堕三恶道了，那就说是修行的人，他不会考虑堕不堕三恶道，他是要考虑成就的事，他担心的是自己成就不了，又不往生，他担心的是这个。所以对于那个修行的那种的，尤其是二乘的那着相的，还就有两个，一个是最终成就，还有一个是能够接去净土的。你看咱们第四印就说了，结第四印可以随意往生十方净土。这个我真是不知道，林则徐传的这个往生广州，这个我是真不知道。反正现在那个阿弥陀经后面都是这个南无阿弥陀佛耶多特伽多耶多特耶多什么什么什么的。终有救度，还有终有救度是要别人呐、啊，终有救度是要别人，你自己学学，终有救度，终有救度也是吧，终有救度，终有救度的这个，终有救度，对，终有救度的这个是密法中的一个，显教来说的话很少，显教的像我们汉地的这个学净土宗的，一般的很少知道终有救度。你要是这么说吧，你要是相信密法了之后，你还用什么终有救度啊？你相信密法有这样的力量能够让你解脱，你活着就应该解脱，你就应该修心中心。所以说呢，就是真正的就是这些咱们心中心很少有特别只相信终有救度而不修心中心的，这样的人很少有，一般的他相信终有救度，他呲溜一下子都来修心中心了。你有你的想法，可以理解，可以理解，你这方面有问题的话，你可以打电话给齐老师，你多问问齐老师啊。摄心不退，常住大城，破除邪见，要常住大城，不要住小城去了。南怀瑾先生说，我们学佛法可以先修小城再转大城，我们对这个意见不大同意，因为发心修大乘法不是先修小乘再转大乘，就是你为什么发心修法，为了什么，学法目的都说不清楚，学佛法为了自利不为他人，这就是小乘，相反学佛法为了救度众生同出苦海，不是为自己，这就是大乘。你学什么法都是大乘，不是说我们学安波法门，安波法门就是属息观，属息观是小乘吗？属息观大乘里有吗？天台宗是大乘，它就有属息观，所以属息观不是小乘，所以并不是由小乘来转向大乘，所以我们常常住在大乘，要为众生着想，破除邪见。就是说发心救度，他并不是为了就是说在这就是关起门来修，并不是这样的，关起门来修就是为自己，心中心有一个方法直接矫正你，他并不让你断灭的去关起门去修，这就是直接矫正你是小乘，矫正你到大乘，必须要简单来说这么说吧，我们不要说那个发大乘心，我们就这么说吧，在事上磨练，这么说就好接受了，深空之后是不是就打开本来了，你这个情况啊，赵海华呀，你是不是有什么情况啊？你有什么情况，你不妨说一说。你遇到了什么境界，你不妨说一说。你这么说，我不会告诉你的。你今天你这是提到了第二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你说百座能不能打开，第二个你问心空之后、深空之后能不能打开本来。你说的都是忌讳的话，第一个是你说打开本来是忌讳，第二个是空不空，这个本来是忌讳话，但是在咱们这儿不忌讳，你就说吧，你是不是遇到什么境界了，我们不着急，可以等你啊。念咒快不执着深啊，不那也并不等于深空了呀，不执着并不等于没有啊，你说说具体的是什么情况。这是第九个，常护正念不亏暗使，把这个再贴过来，你再看看怎么说，或者是下课后你跟我 QQ 也行。常护正念不亏暗使，圣行坚固不厌疲劳，发宏誓愿摄心不退，常住大乘。这里说的就是不进不退的事儿，不进不退的事，圣行坚固就是这个是恒久的，我们经常说那个业呀、它有一个相续，其实我们的这个宏誓愿这个也有一个相续，这两个都相对的，这样就知道了，我们这个一定能够愿力大于业力，一定能够愿力大于业力，说的是这个。这个相续实际上的话说我们这样摄心不退，这么厉害的摄心不退，这是针对着那个业相续的那个业，我们相续的那个妄想不断，针对着那个说的，你没有那个也不存在摄心不退。今天呢是不是就到这儿了，你要我要是直接回答你深空之后是不是打开本来了，应该这么说，本来就是空的，你还要一个深空之后干什么，本来就是空的，它一直是空的，以前也是空的，以前你不知道自己是空的，深空之后怎么了，深空之后打你三十棒。念头全在咒上，不执着身体了， 你就是简单的说你有身体还是没有身体，我就问你，你是回答有还是没有，你那个时候是有身体还是没有身体。哎呀，那就别说了，你就着境界了，别说了别说了啊，别说了啊，说了啊，你就是别放松，只管念就管他有没有呢，就有没有身体你也不会死，没人见谁坐上念死啊，实际上本来就没有身体，别担心这个了，别害怕，别担心，只管念咒啊，只管念咒，打开本来呀，别考虑打开本来，你把打开本来扔得远远的，只管念咒，咬死他。越想着打开本来，越没有希望打开本来。我当时就是这么问他，我说齐老师，你是不是能否一直念，一直念，念到最后的话，就是一直积累着，然后的话就能否脱落了？老师说呀，你怎么这么想？你这么想，永远也不可能能否脱落。就老师这句话就把我给刺激住了，你就别老提打开本来了，越提打开本来，你越不可能打开本来。扔掉它啊，你越这样越不可能打开，就不可能打开本来。心空不空呢？昨生空相。什么叫心空不空啊？不拖堂，不拖堂，我没空去管心空不空，我该下课了。你还有具体的问题没有？没有的话就留下来了。别总是说个心空，我就不习惯这一种的。心空，别的东西不空，世界是不空的，好像是这样的。世界没占你的心外。别总是说一个心空不空怎么怎么样的，这么说话很怪。所以老人是这么说的，身心世界化空，就怕你在这个地方上说。嗯，就到这儿吧，就到这儿吧。嗯，我先下麦了。
好，谢谢郭老师。今天讲到九了哈。就是说的这个发誓愿好像挺多的，前面也有不为本愿，后面也是发红誓愿，看这发誓红誓愿很重要的。那就是就像郭老师说的，初开智慧成佛，救助众生不求于果，这是我们的本愿，任何事情都要想到这个。好，这个郭老师辛苦了，我们下周三再见吧，下课了。嗯，上海前卫，你私下再跟那个老郭一块联系吧，还有什么问题的私下再聊。
没什么了，没什么了，没问题了，好了，就这样吧。李行也辛苦
啊，我没事，我这听着挺好的。好，大家下周三再见，阿弥陀佛。前卫，你要想知道身体空了过后心空不空，多打坐吧，打坐了不就知道了，要别人说就怎么说呀，自己去体悟去吧，这个我觉得是最好的。